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那我上一次这个讲到帖撒罗尼迦书信的这个释经讲到之后呢，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啊，表示对我最后的一个例证啊，也就是也就是我最后讲的那个例子，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啊。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讲这个主再来的日子啊，就好像是我晚上要从这个教会回家去的这个路上啊，好像从人的角度而言，你要克服种种的这个困难，一不小心你可能还会撞头。但是主来的日子呢，实际上是这个主耶稣带着众圣徒啊，一起的朝向我们这边过来。然后呢，是带着这个耀眼的光芒，同时呢，也是这个伴着这个凯旋的这个乐章啊，所以呢，主再来一定会来，而且是主朝向我们这个迎过来，我们一定会见到主，一定也会见到那些我们想念的这个圣徒啊。那大家都表示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啊。然后呢，这个我们今天这一讲的这个内容呢，要把我们把这个时间从这个将来我们跟神这个在空中相遇，拉回到这个当下。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属神的儿女，作为光明之子，我们不用像那些在幽暗当中的来惧怕主再来，好像是这个惨难临到，好像是贼突然的来到一样。我们在光明之子，我们作为这个神的儿女。我们乃是欢欢喜喜的，有盼望的来等候主的再来，而且主的再来是因为神的应许，所以就一定会成就，一定会实现，所以我们是欢欢喜喜的。但是我们的当下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我们当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现在？在我们的现在当中来实践我们的信仰呢？那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要来这个学习的这个内容。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圣经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的12到这一个22节啊。我们一起以起音的方式来读一遍，也就是我来读一节，大家来应一节啊。我们先把12到22节一起读一遍，《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2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存忍耐。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此刻，你真理的话语已经向我们打开，我们求你真理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不是靠着人的才能或者靠着人的势力，乃是靠着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求主亲自来带领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题目，是在教会当中来实践我们的信仰。那这个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中的这个最后的这一个劝勉。那我们也说了，我们在第五章的这个1到11节呢，我们说了保罗呢是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信息。保罗提醒我们要存着这个欢喜盼望的心，并且呢要在这个白昼当中谨守、警醒，然后以此呢要互相的这个劝慰。那么到了我们刚才所读的第12节到22节呢，保罗就将这个时间点啊从将来拉回到这个当下。 告诉我们呢要如何来活出信仰。那弟兄姊妹，当我们来讲如何来活出信仰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有的时候会想到要怎么样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来做光做眼，或者说在你的社区当中来爱你的这个邻舍。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想着在家庭当中怎么样来按着真理来照养你的这个儿女。那这些都没有错，但当我这次在预备这个讲章，在研读这个帖撒罗迦前书的第五章12-22节的时候，哎，我发现圣经告诉我们要活出信仰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更加的要优先的来实践的，那个就是在教会当中。也就是说，平常我们一般想到要实践信仰，往往是在你的社会当中、工作当中，或者是在你的家庭当中。但是这段圣经，当我们仔细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也要在教会当中来实践我们的信仰，而且这个教会就是在我们日常、我们本地的、你自己参加的那个教会当中来实践、来操练我们的信仰。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圣经告诉我们要怎样的来对待主里劳苦者，是12-13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要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就是在主里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啊，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的和睦。那保罗呢，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呢，一贯的以他这个弟兄们来作为这个开篇，来作为他的这个劝勉的这个开始。那这个弟兄们呢，也包括了这个姐妹们。所以按照现代的这个汉语来翻译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来听啊。保罗说，弟兄姐妹们，我们求你们要尊重那些在你们当中辛劳工作的那些人，这些人就是主所选召来劝诫你们，为了他们的工作，你们应该用最大的敬意和爱心来待他们，你们自己也要和睦相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信当中呢，是用这个弟兄们或者用弟兄姐妹们是用的最多的一卷书信。保罗这样来劝勉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保罗这样来请求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呢，是见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当保罗在跟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来讲，弟兄姊妹们，我劝你们，或者说弟兄姊妹们，我在主里求你们的时候，其实他告诉我们，或者说他揭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教会不单单是一个人的一个集合体，甚至不单单是一个信徒的集合体。保罗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教会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家庭。也就是说，在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我们是互为弟兄姊妹，我们是互为这个肢体。那我们稍微往前推一推啊，保罗在第二章里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信的第二章里面，保罗怎么形容他自己啊？保罗把自己比作是一位母亲。保罗说，我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甚至什么，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啊！保罗不但将自己比喻作是教会里面的这个父母亲，也把自己比喻作是一位父亲的角色。父亲的角色是怎么样的？保罗说，我们向你们信主之人啊，是何等的圣洁公义，对不对？保罗说呢，我们是怎样的来安慰你们、劝勉你们、嘱咐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保罗在这一段圣经当中，他特别的让我们知道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庭。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来看这个12-22节的时候，这段经文里面，如果你不放在一个属灵的家庭里面去看的话，你不会明白保罗要讲的后面的这个信息。为什么我们要去敬重那些传道人、那些这个长老们？那是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不是在一个公司里面。所以 这第一个方面让我们知道的是，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庭。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就在教会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互为肢体。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他说，一个肢体得荣耀，一个肢体受苦，众肢体就一同的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众肢体就一同的欢喜快乐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家。所以呢，保罗在劝勉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实践信仰的一个前提或者一个基础，就是这个属灵的这个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在这个家里面，我们是弟兄姐妹，不论你的地位是怎么样，不论你的财富是怎么样，也甚至不论你的这一个背景是怎么样，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属灵的家庭里面的一份子。那保罗在这里呢，劝勉请求弟兄姐妹们啊，要用这个爱心和尊重来对待谁呢？保罗劝他们要用爱心格外的尊重，要敬重那些人。那我们一般想到的一定是牧师，对不对啊？有的时候会想到的是长老，再往下推你可能会想到是传道人或者是这个执事，那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呢，这一段圣经当中啊，我发现保罗在这里讲的要弟兄姊妹，请求弟兄姊妹去敬重的，去用爱心格外的尊重的，是在主里劳苦的，在主里劝诫你们治理你们的，有什么不同？长老牧师传道只是当然是在主里面做这些事情，那保罗为什么在这里不用他其他书信当中有的这个牧师职分、长老职分，有的时候用监督的职分？那我想啊，有他的原因，不单单是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初初建立的教会，可能这些圣职还没有设立，但是更重要的是保罗在这里是提出来，这一些要去敬重的，这些要去用爱心格外的对待他们的，是从他们的身份，从他们的工作来认出他们。所谓的身份不是是这个指这个头衔他是什么头衔，而是指保罗在这里讲的，他们是什么，在主里治理你们，劝诫你们，以及做所做的工作。所以第一个要点，这些要去敬重爱心尊重的是那些在主里的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里面他说一句话，他说这个我们这些人啊，既然被神验证，把神的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什么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悦。所以这些人首先是被神所拣选的，被神所验证的这些人，那这个是我们要敬重要尊重的。第二点，保罗在这里突出的是什么呢？保罗不是突出那些人的这个职分或者是这个头衔，而是突出他们的工作。你会发现没有，保罗不是在这里讲啊，要去尊重那些长老牧师，他不这样讲，他是讲那些在主里治理你们、劝勉你们，而且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工作的人。那在这一个方面呢，就是保罗在突出的是他们所做的是什么。所做的是什么？一个方面是他们所被神验证，另外一个地方是他们用劳苦在你们中间，在治理你们，在劝勉你们。所以按照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里面讲的，那这些人就是既有被神所验证，然后呢他们就忠于神所托付他们的，然后来这个劝勉弟兄姊妹，来照养照顾治理弟兄姊妹，然后再来这个劝勉治理，也来这个劝诫弟兄姊妹。所以呢有两点，第一点他们是被神验证的，第二点是看他们所做的功。那这个有什么重要性，或者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我们不直接说去尊重牧师啊，尊重长老啊，要说尊重那些在主里面 啊，在你们中间劳苦的，在你们中间啊治理的，在你们中间劝勉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让弟兄姊妹看重的是他们这些人是从神而来被神验证的，以及他们这些人是在我们中间所劳苦的，所以我们看的是他们的所做的，对不对啊？看到他们所做的时候，不是只是去尊重这一个职分，而是尊重他们所做的背后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或者说透过他们所做的工作去尊重这一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耶稣基督，那这个才是我们要敬重的。所以呢，这个主耶稣其实也有提醒我们，主耶稣在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里呢其实都有讲，马可福音第九章里面啊，主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接待像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什么？接待那差我来者的。马太福音第十章的42节圣经说主耶稣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啊。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教会里面用爱心尊重那些在教会当中在属灵家庭当中在那里劳苦治理或者劝勉的不是说尊重那个人而是尊重了，而是接待了主耶稣，并且不仅仅是接待主耶稣，乃是接待那差主耶稣来的，并且在主里面在教会里面不单单是给了一杯凉水，而且这杯凉水，当你给这杯凉水的时候，其实就是接待了主。那这个是在这段圣经里让我们要特别来知道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要这个用爱心格外的对待那些在主里面劳苦的，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其实在教会里面劳苦其实是不容易的。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服侍往往是感到孤单，感到这个非常难过的我在网上找到一个这个调查报告，是这个叫做巴尔纳机构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全美的这个教会的这个调查。那他们发现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全美的教会大概有4000间的教会关掉了20000名的牧师呢离职了。在2021年的时候呢，要离开服侍岗位的这个牧者呢，比例差不多有38%38%。那大家看到这张图表里面，你会发现它是各个方面的这个这个评分这个关系上的这个评分这个灵性上的评分这个身体方面这个情绪方面这个工作的职位方面以及经济方面的评分，你会发现呢，差不多只有1/3这个30%的这个牧者呢，对他们目前的这个各种的这个，无论是身心灵的各种的这个关系表示出他们觉得很感到很良好的。也就是说呢，有差不多一半的人对他们目前的这个，无论是工作这个职分或经济或者是关系身体健康等等，很多人就有各种的这个遇到的这种困难所以教会的这个牧者传道人很需要弟兄姊妹爱心的格外的来支持他们，尊重他们。那我发现呢，我们教会呢，其实当我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教会平时还是比较安静的这个也有肢体跟我提起过，我们教会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发表什么样的这个心理感受或者一些信息或者有些人发了一些文章信在里面，很少有人这个回应那发的人就不知道大家到底对他发的信息有没有任何的这个感受或者有没有看。那我觉得很感恩的是，这个我们的前天就12月15号，那其实有一位姊妹发了一条信，但我是看不到的，因为那位姊妹发的信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微信是从国内来的， 没有看到，但是后面的信息我想我多数看到了。那一天是我们教会的微信群里面最活跃的一天，就是这个两天前啊，就是2023年12月15号啊，大家我相信我们超过一半的人都在那个群里面这个回了一条信息啊，就是祝我们的田老牧师100岁的生日，对吧？这个这个身体健康啊，这个灵性活泼啊，我还稍微加一点点的圣经的金句啊。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啊。那圣经呢是在希伯来书13章7节啊，告诉我们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啊，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这个结局啊。所以我们从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可能有一半左右的弟兄姊妹，你是没有见过田老牧师，更何况说你听过他的教导，都没有，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在那一天啊，这个同时想到要给我们的老牧师做就写上几句的祝福呢？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牧者，他从前引导我们传神之道给我们啊，所以我们要想念他们，重点是效法他们的信心啊。在提摩太前书的5章17节，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啊。所以感谢主啊，在神的家里面无论是牧者、传道、长老，只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互相的这个支持，彼此的这个安慰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主里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服侍、在尊重、在用爱心对待的时候，你其实接待的，其实是接待了主耶稣啊。那这个是让我们要特别来思想的。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在主里面怎么样的彼此相待。圣经是在第14节和第15节啊，圣经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勉励灰心的，扶助软弱的，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总要追求良善啊。那这一节第14节呢，如果我们去看原文的话呢，你会发现原文跟第12节是对应起来的。第12节的时候，圣经说这个弟兄们，这个保罗是弟兄们开始啊，我们劝你们，或者有的翻译做我们求你们。在第14节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样，原文的结构呢是弟兄们，我们又劝你们怎么样怎么样。那如果再按照我们的现代的版本啊，就可以翻译做弟兄姐妹们，我们又劝你们，对游手好闲的人啊要劝诫他们，对灰心的人啊要抚慰他们，对软弱的人啊要扶持他们，对众人要恒忍，你们要小心，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却要在彼此相待与待众人上常常的追求良善。那首先第一个方面啊，这里讲的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这个是谁呢？是哪一类人我们要去警戒啊？那这一类人呢，在帖撒罗尼迦的书信当中其实有特指的一群人。这群人是谁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写的更加的详细。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4章里面讲到，有一类人他们以为主马上要来了，那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然后呢是来依靠其他的人来吃喝啊。那圣经在这里呢提醒我们，是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呢，就写得更加的详细啊。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保罗说，他说，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些人呢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劝勉吩咐这样的人要做安静人，吃自己的饭。所以呢，这里呢是特指有一些人，他们对主再来的信息啊有误解，然后呢以为主再来了，哎，他们就什么事情都不要做，而且什么事情都不做呢， 又专管闲事的人啊，在这些人，保罗提醒弟兄姊妹们要去警戒他们。那其他的人呢？其他人我们不能够用同样的方法，对其他人我们不能够去警戒那些软弱的人，我们也不是要去警戒那些灰心的人啊。圣经告诉我们，不能够用这一种方法，一种方法去处理不同的问题。对懒散的人要警戒他们，但是呢，对灰心的人啊，就不是用警戒。对灰心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要去劝勉他们，就是要去鼓励那些灰心的人。那灰心的人是什么意思？灰心在原文当中意思呢，是指这个灵魂小的人，也就是有的人呢是灵魂比较小的人，灵魂的气量比较小。那这些人呢，你不能再去警戒他们了，因为他们承担不了。你一警戒他们，他们可能真的是这个更加的这个灰心，以至于没有盼望了。就像一个人呢，有的人这个不会游泳啊，你为了要去教他学游泳呢，我以前在部队里待过，而且待的就是海军，在海军里面一个基本课程就是要会游泳。那我们这个新兵连的时候，真的有的人从来没有下过水的。我记得有个士兵吧，他其实是有背景的，他的那个一个表哥还是一个堂哥啊，是在部队里面当一些的这个首长的。所以他一开始他的这个生活待遇啊都很好，他有关系，但是就是那个游泳课是每个人都必要学的，因为你作为海军，作为水兵，必须要这个学游泳。啊，到游泳课的时候他就紧张不得了。后来来了一个新的这个连长，怎么做呢？就真的叫我们几个战友把他抬起来扔到这个游泳池里面。哇，那个他紧张的不得了，紧张不得了之后，整个人就水下面淹下去了。后来我们的连长就赶紧叫我们几个人下去救他，啊，救他都很难救的，你知道这个不会游泳的人，你去救他就把你整个人抱得这个死死的啊。那后来他就不敢再那个上游泳课了。有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个人，后来连长叫他再来学游泳课的时候，他从二楼上就跳下来了，就是担心到这个地步。所以你知道吗？对那些胆小的人，不是说去警戒他们，好像一下子把他们扔到那个水里面，要他们一定要这个学习了。有的时候不能用这种方法，啊，所以呢，圣经其实讲得非常好，对待那些灰心的人呢，而是要去什么，勉励他们，要去鼓励他们啊。那还有一类人是软弱的人，软弱的人要怎么样？软弱的人，圣经说要什么？去扶助他们啊。那这一类的软弱人是谁呢？有不同学者不同的讲法，有的人说是那个身体上有疾病的人，也有的人呢是说这个心灵上容易受伤的人啊。我自己的理解呢，就是指非常 general 的，是个笼统的来讲，这个无论是身体啊、心灵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方面啊，相对比较软弱的人。那有软弱的人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扶助他们啊，既不是去警戒他们，也不是去那个鼓励他们，而是对他们进行扶助，而是跟他们去同行，陪伴他们去走这条路。圣经里面有的时候讲要陪他们走，不仅仅是一里路，要陪他们走两里路啊，多陪他们走一段路。而且呢，这一个扶助呢，在原文当中这个动词来讲呢，就是一个人好像比较软弱，在那里摇摆，那么其他的人呢就用很多的手啊去撑住他。所以当一个软弱者感到孤单无助的时候呢，就旁边有很多的这个援手就伸出来，一起来支持，一起来这个兼顾啊。那就像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参加有一个弟兄啊，他要去那个以色列去做宣教啊，然后这边他所参加的一个教会啊，就给他有一个欢送会跟差遣礼啊。到最后的时候呢，那个主持的那个牧师呢，他说邀请所有下面的传道人牧者都到前台来，我们就给他这个按手啊，按手在那里。这个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的就是当他如果有灰心软弱的时候，主在他旁边做随时的这个帮助，做随时的这个支持啊。那借着这个大家的手啊，就来象征性的让你看到，当他有软弱的时候，有众多的手在那里为他 进行这个支撑，为他进行这个辅助。那我自己呢，到这个美国来呢，其实我也有很多软弱的地方。我以前呢，我是98年信主，然后呢，2002年呢是到了这个温州啊，到了温州之后呢，这个2003年开始呢，中国大陆没有多少的这个神学院啊，也有各种的其他的规定啊，所以我没有机会读神学，就那个时候就开始密集的课程学神学。然后到了2005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在教会全职的服侍啊。那我觉得很有信心啊。那个时候我太太也是现在太太也是很支持我。然后呢，啊，不容易的。你知道我跟太太结婚的时候提出，这个有一些的这个温州那边的结一个婚还是很不容易啊。但是我还是很坚持啊，这个要按照这个教会的某一些的这个，我觉得对传道人的一些方法，这个来做一些的要求。当时，那到了2007年的时候呢，我记得是那个时候，开始呢，在神学教育方面也是有一些的用心用功啊。然后到了2009年的时候呢，后来就离开了这个温州，到香港，到香港就是专门的读神学。其实在中国温州的时候呢，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尽管没有正式的读神学，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要开始起来做传道人，甚至呢在神学院里面这个教课啊，很喜乐。经济上很缺乏，但是内心却非常的这个喜乐。但是呢，我知道其实教会的工作啊，其实是需要有好的这个真道的这个建造啊，这个真道的装备。所以呢，2009年去了香港。2009年去了香港之后，后来到了2013年呢，在我读神学硕士期间呢，后来我就去到深圳。因为我读神学硕士的时候呢，我的导师呢是神学院的院长，院长很忙啊，他没有时间管我，所以我就变成自己做一些研究，然后呢就可以做一些服事。我就到了这个深圳去开拓教会。然后再过了几年，2017年的时候呢，这个神学博士毕业，后来转神学博士毕业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有一些的宗教社会学的这个研究，然后有的时候出来做一些的这个演讲啊等等。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呢，我也开始了一个商业的这个工作，因为呢在香港的话呢，生活成本也比较高，所以当时呢，既在深圳做牧师，又在国际上，我其实那个时候很多次有机会来美国开一些国际会议，然后做一些的宗教教会性的这个研究，然后呢，又在香港呢做一些商业的活动，直到有一次，2019年应该是年初的时候，我当时去福建看我一个同学，那个同学毕业之后就在他老家的教会里服侍，那个教会呢，这个后来服侍弟兄姊妹人也越来越多啊，服侍都蛮好的。我去探望他的时候呢，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建中啊，你现在又是牧师，又要做学者，你又要做这个商人啊，你做得不错啊。”哎呀，我那个时候真的对我来说是当头一棒，因为其实表面上好像每一项做得很好啊，或者是做得很不错，但是内心真的是知道自己是非常的这个不配，其实每一样都没有做好。当你想要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就每一样都没有，或者说很多样没有做好。我自己在香港拿了很好的一个神学院，也是在大学里面排名，当时差不多可以排到全球大学这个宗教学排名的前23位啊。然后拿了博士，我当时觉得很不错，但是我来美国的启示，我的体验是什么？就是在英语方面，英语世界里面好像不是一个博士，是成了一个小学生，甚至连小学生都不如。所以你会知道这个内心的落差还是蛮大的。那我2021年疫情期间，当时就有感动，有呼召从香港来到这个美国。这个英语不会啊，或者说至少是很不好，然后呢开车也不会， 啊，确实是非常的这个不容易。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使徒保罗的一句话，使徒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啊，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为着众教会的事情他挂在心上啊，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使徒保罗说，如果要夸耀就夸耀我的软弱好了啊。那我就感谢主，后来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原来这里的田老牧师在讲台上的时候他也会分享这些圣经啊。他说他那个当时来美国的时候啊，也是不会英语，也是不会开车啊，那后来在美国建立教会。但是大家如果了解一点我们教会的历史或者田牧师的背景的话，你知道他是安徽人，那后来我想49年前后的时候可能到了这个台湾，再后来又搬到了这个韩国。我想他应该是在台湾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贵人，或者是教会里面宣教士怎么样给他机会，后来读神学，那么在台湾有牧会建立教会，再到韩国也有建立教会牧会。但是当他们一家到了美国，我想可能是不是因为保罗长老的原因啊，到了美国之后，那个时候不会英语又不会开车，在美国找教会工作一定是非常困难的，不会比现在的牧师容易。因为我看到那个田牧师的这个文章里面讲到，他在原先在三藩市那里啊，这个一直是找不到这个教会的正式的这个工作。我看到这个田长老的这个一篇文章当中，有篇文章叫做八千里路云和月，什么福音使者白了头，里面有一段话让我看了很感动。就是那段时间这个我们的田老牧师没有，他有在教会服侍，但是没有一个受薪的这样一个服侍的位置给他。那家里有四个儿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大儿子田老牧师的大儿子，我看到有一段说是去找了一些大教会的牧者或者有名望的人啊，请他们能不能安排一个位置给这个他的父亲，但是一般来说都是婉转的拒绝啊。所以我觉得你说一个传道人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其实也是靠着神的恩典啊。所以保罗说这个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如果要夸耀就夸耀我的软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不仅仅是我们之间啊要互相的这个支持，我们之间互相的劝勉，我们之间也互相的这个鼓励啊，没有一个人其实是可以说得上刚强啊。你越以为刚强的时候，可能正是要小心跌倒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在主里面啊彼此相待啊，是鼓励灰心的人来扶助这个软弱的人啊。那最后呢，我们要讲的是在教会中实践信仰啊，是第16节到22节，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事情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啊。那我以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可能也跟我以前一样，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哎，什么要常常喜乐啊，又要不住的祷告，然后凡事谢恩，这个是在跟我们讲我们的日常灵修，对不对？个人灵修的时候要常常的谢恩，要不住的祷告，要常常的这个喜乐啊。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我们前面讲到这一段圣经是在讲我们教会当中怎样来实践我们的信仰，所以这段圣经首先应该放的这个经文的处境其实是在教会里面，是在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聚集的时候，神的儿女在神的家里面聚集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喜乐，喜乐的来到教会，在教会里面不住的祷告，在教会里面凡事谢恩，在教会里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在教会里面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而且凡事要查验，各样的美善的事情要持守， 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是在教会的这个处境当中，是在弟兄姊妹属灵家庭的处境当中，哎，先来操练，先来实践啊，这段圣经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明白，当保罗讲了这些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在属灵家庭当中来实践信仰之后，保罗在第23节就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同门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啊，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些事情啊。不然的话，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做到凡事先呢？你怎么能够做到不住的祷告呢？你怎样能够常常喜乐呢？神首先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先来操练这个喜乐、这个祷告、这个谢恩以及听先知的这个讲论啊。好，第二个方面呢，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啊，16到18节呢，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我们就来看19节啊。19节的圣经说，不要消灭圣灵的什么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恶事要警戒不做啊。在19节的时候，圣经讲到一个告诉我们的一个提醒，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啊。这个消灭圣灵的感动呢，原文当中也是一个很有画面性的，原文当中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那个点起的那个火，刚刚点起的那个火啊，你可不要去把它消灭掉啊。所以呢，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来到教会来敬拜来实践我们信仰的时候啊，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标记啊，要常常的谢恩，不住的祷告，这个常常的喜乐，并且呢要这个啊，不要藐视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弟兄姊妹来实践信仰啊，我说的再直白一点，就在教会当中实践信仰的一个标记。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觉得，我信耶稣了，我有永生了，我就不来教会啊。但是在早期教会里面，这个信仰呢要有行得出来的标记是非常重要的。那行得出来的标记是什么呢？就是看你有没有到教会里面来献上你的感恩，来献上你的祷告，来这个常常喜乐的心来敬拜神啊。这些标记也是非常的重要，并且呢对教会来说也是一样。神学家约翰加尔文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真教会的标记，怎么看一个教会是不是一个教会，或者是不是一个真教会啊？他说有两个标记。第一个标记呢是有没有正确的来宣讲神的话语，就这里讲的先知的讲论啊，有没有在这个教会当中来宣讲神的真理。第二个标记呢就是有没有正确的实施圣礼啊，圣礼主要指的就是我们的圣餐礼啊，含有洗礼啊，在这个教会当中有没有把圣经的真道正确的宣讲出来，有没有把圣礼这个实践出来啊，这个是一个教会的这个标记，也是我们弟兄姊妹有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个标记。那有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实行呢，圣经告诉我们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把圣灵所燃起点燃的那个火啊给浇灭掉，而是应该让我们的心灵啊，因着圣灵在教会里面的这个操练啊，在属灵家里面的互相的这种鼓励啊，被眺望起来啊。那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教会呢在互相的鼓励劝勉跟这个彼此的这个劝慰的时候呢，哎，我们的教会也是被圣灵啊这个眺望起来啊。那弟兄姊妹，尼托森呢讲过一句话啊，他说呢，一切真实为着神工作都是圣灵放在我们里面的灵这个负担而发起来的。如果我们的工作啊没有这种圣灵所点起来的火的那个发动跟那个负担的话呢，可能做很多事情啊都只不过是徒劳无益。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想要去做一些事情，哎，其实你要看一看是不是圣灵的感动。如果是圣灵的感动把你内心的火点燃起来，你会发现尽管你遇到这个挫折或者那个挫折，你仍然是很有这个火热要继续去做，对不对？在教会里面很多事情要推动啊，如果不是圣灵在那里把这个负担给我们的话呢，哎，其实我们很多事情啊做了又做，做了又做，可能只是一个徒劳无益而已。大家想一想看啊，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跳舞的经历啊，你可以想象一下，有些人在那里跳舞啊，哎，会跳得很和谐，对不对啊？往往是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有这个音乐在那里响起，对不对？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音乐的话，他们跳舞，很会跳舞的人可能也是这个动作比较别别叫叫啊，或者不那么的这个和谐啊。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的时候也在讲，这个100多年前翻译的和合本的圣经，我们读起来朗朗上口啊。这个特别是读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首诗篇就好像是我们一个祷告一样。但是现在后来翻译的呢，我觉得他们翻译的这个在希腊原文的忠实程度上应该是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原文的那个流畅性啊、优美性上来说，其实很多地方可能没有这个100年前的那个和合本翻译的那么的优美流畅。就是同样一个道理啊，其实有，如果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推动，给我们这个负担，把我们里面的火点燃起来，那么我们来做事工的时候，我们是火热的，我们是这个持续的啊，有这种火热啊，就去做啊。那下面呢，这个使徒保罗也说，这个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啊，藐视这个先知的讲论，就是指着在教会里面宣讲神的话语。在早期的教会，他们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把使徒写给他们的书信啊，在礼拜天的时候在那里宣读啊。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帖撒罗尼迦教会保存起来啊，并且呢，在主日的时候，在那里有一个人就在那里宣读。比如说保罗他们弟兄姊妹就有一个人起来来读使徒保罗的书信，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耶稣基督在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其他的教会，菲利比的教会怎么样？菲利比的教会他们也有收到这个保罗的书信，但是他们同时也会把保罗写给帖撒罗尼教会的书信呢，这个抄过来，然后在那里这个诵读啊。那这个就是从早期教会一直到现在而有的这个传统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个向神献上感恩，我们带着喜乐的来敬拜神，我们向神献上祷告，然后呢被圣灵所圣灵的火呢所点燃，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这个认真的聆听神借着这个讲台供应我们的这个生命之道的这个信息呢，我们就火热起来啊，在教会当中操练我们的信仰，在社会当中，在工作岗位当中，你也来见证我们的这个信仰啊。那最后呢，我也还是以一个例子做一个结束啊。那大家知道，我前面讲到我在差不多疫情期间啊，疫情期间来到这个美国啊，这个我觉得也是蛮多这个挫折的啊。然后到了这个12月，去年的这个2022年的12月22号的时候呢，我们家呢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呢？就是要从德州的休斯顿啊，开着后面这辆车啊，这辆车其实是我2000块钱买的啊，所以有很多问题啊。我们在出发的时候呢，就花了1000多块钱把它又重新修了一下，然后把我们所有的家当比较因为重要的东西就放在这个车子的后面啊。我们一家四口呢，后备箱，然后再有一个座位也放了东西，我们就从这个德州2022年12月22号早上10点钟，我记得非常清楚，从那里出发了，一路的向西开过来啊，要开这个30个小时，每天我们计划是开10个小时，然后再加上一些吃饭啊、休息啊，就要在12月24号晚上要赶到这个纽皮塔斯来，赶到加州的这个湾区来。我们当然也想过，这个要不要在路途上做一些的这个自驾旅行，对不对？这个一家人难得这样可以有一个假期啊，然后又刚好是开车嘛， 过来，我们也想过要不要在中间哪个国家公园我们想去的停留一段时间，但是我们这个设下了限制，一定要在24号晚上到。为什么？24号晚上是平安夜，对不对？第二天12月25号是圣诞节，而且那个去年的圣诞节是刚好是礼拜天，所以我要赶过来，从这个德州，然后呢每天开10个小时，一直我们都早上10点大概开到晚上11点左右，10点11点左右，然后连续3天开过来，然后终于在12月24号晚上11点到了这个米尤皮塔斯这个蒙莫斯这个430啊这个地点啊，这个到了那个房子里面，然后第二天我就兴冲冲的来到佳音教会，好了，那佳音教会参加这个12月25号的这个主日崇拜，圣诞节主日崇拜，说实话，我来的第一天我是有一些的失望的，因为我的期待是我们中国大陆的，一到圣诞节，你知道吗？平时不来的人都过来了，所以一定是人满为患一样，这坐得挤挤的，满满的。去年的12月25号来到佳音教会人很少，我记得印象就特别深，就是稀稀疏疏的几个人。哎呦，我在想是因为。如果只是因为我那还好理解一点，对吧？我们也没有还没有那么熟悉。然后我过来，虽然我是存着很大的期望，在这个第一天要赶过来见见，佳音教会的弟兄姊妹，但是来的人不多。但是我想，25号是主降生的纪念日啊，不一定是说这个日子，但是这个日子是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嘛？主耶稣基督是为你我而降生，怎么，弟兄姊妹都去度假去了，对吧？我当时心里有些的难过忧愁啊，然后我记得我那个后面的几天，有的时候也在为着未来在那里担心啊，或者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让我没有那么把握的一些的事情啊，所以一旦有一些压力啊，或者有一些对未来不确定的时候呢，我就喜欢去散步，然后呢刚好是走到了我们家住宅附近有一个公园啊，然后就在那里散步。那里散步的时候呢，我看到有几个华人他们在那里踢足球。我那一刻我也印象非常深。其中有一个人，他是抄那个香港口音的，广东话口音的，但是看到我，他用普通话跟我交流。他说你要不要过来踢球啊？那就跟他这个聊了一下，只是一个过路人啊，他就过来跟我聊。然后呢还主动跟我加这个联系方式啊，过了几天我就收到他的这个邀请，他说你过来我们教会聚会吧。那一刻我真的蛮感动的，如果我没有在佳音教牧会的话，我觉得我一定要去这个教会。你知道就在人非常灰心软弱的时候，哎呀，这个问候啊那么的珍贵啊，印象那么深刻。然后又过了几天，然后我这个在附近走啊熟悉的时候呢，我就去了一个超市，那个超市名字叫海洋超市，我没有去买什么东西，我就去看看，我就好像新到的地方要过来看看。那等我出来的时候呢，你知道我没有买什么东西，等我出来的时候，我的双手被另外一双手抓住了。那这个抓住我的人呢，是一位比我年长的姐妹，把我的手抓住，她就跟我讲，她跟我，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什么回事，她说哎呀，你是不是朱牧师啊？我们等你等很久了。他说：“对不起啊，我那个前段时间回台湾去了。”他说：“现在刚回来。”这样，他说：“我们为你过来啊，一直有线上祷告呢。”哇，那一刻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温暖。尽管我还在德州啊，尽管我看不见弟兄姊妹，但是原来这里已经有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在为我们全家线上这个祷告。他也说哎呀，我们期盼你过来，那现在是刚刚从台湾回来，他说那个本想着礼拜天，就是下一个礼拜天到教会来见你，没想到在超市门口就见到你啊，那种喜悦言溢于这个脸上的那个喜悦啊，这个当时给我非常大的这个温暖啊。我当时其实还叫不出他的名字啊，但我现在当然是知道了。我觉得很感谢主，因为有主的这个同在，因为有圣灵的这个工作啊，因为这个我看不见的这个带导，哇，就把我们就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你跟我一样，我们都来到这个教会， 在教会里面也活出我们的这个信仰，在教会里面啊喜乐的来敬拜神，在教会里面常常的祷告，在教会里面凡事谢恩，在教会里面扶助那些软弱的人，在教会里面这个鼓励那些灰心的人，在教会里面也敬重那些在子族里面劳苦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借着你经上的话语真的让我们得到鼓励，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旋灯，是我们路上光，也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所以求主借着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聚会，每一次来到教会当中，就被你圣灵的火重新眺望起来，不仅仅是在教会当中我们鼓励那些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并且也在社会当中，在家庭当中，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你美好的见证，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